我们继续上一期的话题。
就我们毕竟也都受过作业的苦啊，就是我觉得能够理解他们为什么不喜欢写作业。
对啊，就是我觉得首先作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你老师和家长有没有告知到，这是一个问题，尤其是学校了，有没有告知到这个作业的目的是什么。好多作业都是大家一样的，没有区分的，我也觉得这个是有问题。我都会了我为什么要写，就很乏味的。
哦，对对对，你说的是，
就像静静就是还会预习一下，然后把顺便把练习题都写了。我从来都不预习，我上了初中才知道要预习，然后我又不能预习，因为我预习我就会了，我就不知道，我上课可能就干别的了，所以我不能预习，我就要听老师讲。
这个比较凡尔赛了，我不能预习，因为我一预习我就会了。
真的就是那样啊，就是然后你说我不写作业我干嘛呢，我就看书呀，因为我觉得他考来考去不还都是书上的东西吗？
对，
我又不是学理科的嘛，他们就是在刷题，我能理解理科最后到高中刷题是你要看不同的题型啊，他考的这样那样的呀，倒能理解。但你说文科刷题的目的是啥，我不知道，我也没刷过。
那我是理科，但我也没感受到过刷题。
嗯，
就是刚才像说就是作业写到写不完，就是不太可能。就我也是先写作业，就是没有什么写不完这么恐怖的。但是即便是这么一个程度的时候，我还是有那种感觉，就是说好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都在写作业。嗯，刚才就咱们说到为什么觉得就是写作业这个事儿不想写，我觉得就是这种没有尽头的感觉。这种永远没有止境，永远不知道哪天我能够就是没有作业好好休息的时候，这个就挺难受的。我记得就是那个高考结束之后那个暑假，然后我们同学一块聚会的时候，大家就说这是咱们那个这么多年唯一一个没有作业的暑假。
没有出头之日。
对
对，这比较绝望的一件事情，就看不到希望嘛。是的，
所以上了大学就疯狂的玩了。
对，你看这都连着呢。对，你这个我觉得从作业就能看出来，很多孩子他高中之前大学之前学习都是很被动的，就完成任务也好，或者是对权威的服从也好，或者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都是外部的动力。你看我们刚才聊了很多写作业，我们都聊了很多我们为什么写作业，然后自己也会完成，然后也有这个耍小聪明找到这个窍门的。但是我们唯一的就没有聊到说为了检验自己的这个学习成果，巩固自己的这个在课堂上的听课效果，然后我们来完成这个作业，是吧？我觉得这可能才是作业就是应该扮演的功能吧，
比较初级的功能。我觉得这对作业来讲，因为它其实还是以检验那个，说难听一点吧，就是检验课堂灌输成果是否进入你内心的这么一个东西，初级的检验标准。但它至少和教学是有相关性的了嘛，就如果能在作业中感受到这一点，其实已经是那个相当好的情况。但其实它也只是一个非常初级的步骤，我觉得初级的意义吧。对，
非常的同意，我觉得也非常的初级。
要聊到现在，我觉得其实布置作业也挺是一门技术活的。你要是布置的作业能让学生起到练习的效果，这个也好。但是呢，像安安刚才提到的，就是有大量的抄写作业，我觉得其实很多作业都是那种无效的惩罚性的作业。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比方说你错了一个错别字，你就抄100遍，你说这有必要吗？
没必要。我亲眼见过一个小女孩抄了100遍之后，她妈考她又不会，然后她被揍了一顿。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当时比她大几岁，我当时就觉得真笨，干嘛呢？写了这么多遍，连这个字儿都不认识。但后来我不这么想了，我觉得她根本就是没往脑子里进，没往脑子里进的时候，她抄10000遍，别说100遍，她抄10000遍，她照样不会，她不想把那件事往里进。他真的就是手在抄，脑子根本一点都没在上放。我觉得他就连眼睛看见这个东西去映射到脑子里的一个过程，他都给断掉了。
就是一个很机械的抄写。
对对对，
对。所以你看他在完成这个作业的过程当中，他纯粹的就是为了完成任务，他根本就没有花心思。我还见过一个就抄写那个数学题，比方说你这个5+3你错了。你就抄写几十遍，你说这个，
我天，
对，真的是有这样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无效的作业。我记得这个尹建莉老师他在书里面也提到过，就是他的书《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他在就是说过他女儿小时候写作业也是这种，就是一般这种作业，他说 叫流氓作业还是什么作业了，一般都不让孩子写。
嗯，
而且这都没有用，就是对带有这种惩罚性的啊。
所以我不是那个了解过那个 UBD 吗，他们的作业就不是这种。
嗯，
感觉国外的一些学校的理念都是这，都不叫作业，都叫任务。
嗯嗯，你详细说一说，你可以再解释一下 UBD 是什么意思，可能有的家长不太熟悉的啊。
全村家长应该熟悉 UBD，
对，
基于理解式的教学设计，它的那个前面就是首先把核心问题说一下之后，然后再把那个学习目标定一下，就是这些 CCSS 美国的那些或者中国的叫教学大纲这些东西定一下。比如我这节课要教孩子写小说，所以呢它的核心问题可能就是让孩子了解什么是小说呀，然后评估的话他就会基于大纲写上一些，比如什么为什么流畅啊，逻辑清晰啊，然后要把这个写上。然后他第三步就是做评估了，应该是第三步。
嗯，
不像咱们印象里好像做课程设计都是先把课程拿过来就开始做设计，他是先把这几个弄好了。评估他要设计评估的点是什么，他这评估项就几个，一个是写作，一个是产品，就是项目展示公共产品，然后还有一个是口头表达吧，我记不太清了，反正就大概逻辑是这样。你只要把这些定下来，你才能去做课程的设计。所以你想他最终如果写一个小说的话，那老师在分阶段的去检查你想法你的大纲，然后最终才是文章，就是它是分阶段的。那你想咱们的作业老师就让你回家写什么我最亲爱的一个人，我亲爱的爸爸，我亲爱的妈妈，就可能给你读两个范文，或者就对吧，对，可能弄个背影然后就让你去写了，对吧？人家不是那样的，人家就是可能最终一个学期才检验你这么一篇小说是不是小说的这个逻辑。
哦，
所以他中间的过程他这一学期都在为这一个小说做准备，中间可能有你不会认识不会写的字，你去查查字典，对吧？不是，那也不是抄写呀。
嗯，
然后你再去写个大纲，对吧？你可能中间要多读几个，不是就读一个，就是会读很多，然后不同文体的都去感受一下，然后最终写这么一个小说。然后中间老师帮你确定你的大纲跟你的标题什么符不符合，然后你再去写。人家是任务，我觉得这种就很好，整个过程性有评估。
嗯，
然后最终的成果也有个展示也有个评估，孩子在这个过程中其他的学习写字那些不都是为了最终这个服务的吗？而它本身不是最终的一个作业呀。
嗯，
然后这样也，
嗯，
人家也有内驱力嘛，对不对？而且每个人可能都是开放式的，就不会是特别固定的，就比如写我的亲人，你也不一定非要固定到我的爸爸或我的妈妈。
对，我觉得刚才安安分享的这个理念我觉得特别好的，给我的启发就是首先人家这个作业嗯，他是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孩子知道我为什么要完成这件事儿，就是我是为了最终我呈现出来这样一个效果，对吧？他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他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还有就是有这种你说的这个评估，嗯，或者叫明确的标准，他知道就是我做到什么，就是展现出来什么，就证明这个东西我会了。他不是那种非常刻板的，就你必须得抄一百遍。
对对对，你把这个段落给我背下来，背下来有什么用？我特别讨厌背诵的作业，真的是。恨死了！我老觉得我背不起来，而且还得逐字的背，就是啊，我真的太被这个深深的恐惧了。而且这个是那个随机性被抽出来背诵，
就是噩梦。小时候背诵就是噩梦，看安安的情绪就知道小时候真是被这个害惨了啊！尤其是背诵，
就每次拿到语文书，开学拿到语文书，然后就翻每一篇文章的那个最后的作业是什么。如果他写背诵全文，我都恨不得把那页撕。
哦，确实很多背诵的也都忘了。嗯，
对，你说我背下来有多大程度有助于我写作呢？我不知道。
嗯，
说实话我也没背下来几个。
对，我现在觉得就是回顾的话，我觉得让我们背诵其实是它让你就是学会一种欣赏文学的美。但是呢我觉得问题出在了哪儿呢，就是反正我小时候的老师他并没有这种所谓的这种欣赏美的这种文学素养或者什么的，就是他也不告诉你为什么要背，然后就让你去干背。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造成一种矛盾。但是后来是因为我对由于我的高中语文老师，我对语文这个文学之美就是产生了很大的兴趣，我才知道了一些就是所谓的好处。但是你知道吗，它不是被动要求你去背的，就是你能欣赏它的美之后，你主动的就非常想去背诵它。我觉得这是两方面的 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一个是你被动的去背诵，去这种死记硬背，你也不理解它，你也欣赏不了它，你就去背，完成任务去背，跟你欣赏它，你知道它的美在何处，你主动的想去背，我觉得这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我觉得你想去背的时候，它不用背它就记住了，就是你细品，你在品它的过程中你就记住了，根本不是背下来的。
是的是的，我觉得对，语文很大一部分，所谓的文学语文很大一部分在于，就是你要让学生能够欣赏到它的美，而不是这种去背诵堆砌啊什么的，是吧？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那些学校的作业变成任务这件事是挺好的，挺有意思的。而且还有就是马斯克他整的那个学校，你知道小孩压根儿好像就不学写字，直接都在电脑上敲，就又很极端，
是吗？
对，
确实
安提到的这个就作业的设置方法，它就更接近于我们在真实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把它就是完全拆解成这是要让你学会写字，这个要让你学会认字，这个要让你学会阅读理解，就是每一个都单独拆开，然后你跟每一个东西单独去接触，然后你也不知道你跟他接触的用意何在，然后他们最终能够在你的生活真实的生活中发挥多大的作用，漫无目的的，而且是和非常局部直接去进行面对面的这种作用。
就你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把那些任务都给它孤立成一个个单个的任务，而是要在一个系统中，是吧？
嗯，
对，我觉得是的，嗯，非常好。
所以就是项目制学习这种叫什么融合性学科，现在好多就讲跨学科嘛啥的，它都是为了更好的把一个知识点穿起来啊，然后
对
去了解，的确是的。
本期的内容暂时就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土全村”，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咱们一起聊聊孩子的成长。